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3月6号北京时间星期二的晚上10点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韩国总统府称朝鲜对去核持开放态度。中国人大政协两会进入第四天。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观察到，这个大会期间呢，突出宣扬习近平，外国媒体几乎是没有机会进行提问。我们稍后为您推出最新的连线报道。中国军费增长引发邻国担忧，有学者认为亚洲的军备竞赛已经开始。另外呢，台湾国防部今天对中国大陆的这个军费预算的增加做出回应，我们稍后有详细的报道。节目当中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呢，为您播报两条新闻。美国总统川普在星期一表示，美国不会改变立场，将对进口的钢材征收 25% 的关税，对铝材征收 10% 的关税。在白宫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面之前，川普总统暗示，他说，如果新的公平的北美自贸协定能够达成，这次征收关税将不包括墨西哥和加拿大。美加墨三国正在修改北美自贸协定，最新一轮的谈判即将在墨西哥城结束。川普总统对钢铁和铝制品施加关税的决定，导致他所在的共和党内成员以及美国的贸易伙伴强烈批评。分析人士警告说，这些关税将伤害很多美国的盟友。美国众议院议长保罗·瑞恩和其他的共和党议员正在试图的说服川普总统让他放弃这个主意。瑞安说，关税将伤害消费者，因为这会使得公司必须将产品的价格提高，这将弱化去年通过的税改方案给美国经济带来的好处。韩国总统办公室在一份声明中说，如果金正恩政权的安全能够得以确保，朝鲜方面将对去核化持开放态度。文在寅办公室在一份声明中说，朝鲜已经明确表示了朝鲜半岛去核化的意图，朝鲜方面已经说明，如果没有军事威胁，并且朝鲜政权的安全也得以确保，那就没有理由持有核武器。声明还透露，韩朝两国领导人四月底将在边境地区举行的峰会上会面，朝鲜也准备好与美国就关系正常化展开坦诚的交流。此外，朝鲜已经同意在会谈进行的期间暂停核武器与导弹试射，并且承诺避免对韩国使用核武器或者是常规武器。韩国总统文在寅星期二对改善韩朝关系可以促进朝鲜与美国的去核化会谈表达了乐观的态度。文在寅表示，韩国国家安全办公室负责人郑义荣星期一在平壤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面，是一场更大范围的外交进程的开端。文在寅总统在韩国陆军士官学校的毕业典礼上发表讲话时说，我们怀着通过自身努力能够实现去核化目标，并为朝鲜半岛建立和平的信心开启了这场和平与繁荣之旅。在与文在寅会面之后，郑义荣将前往华盛顿与美国官员通报有关的情况。朝鲜方面的官方新闻媒体朝中社以非常积极的词语描绘了这次会面，称金正恩表达了坚定的意愿推进韩朝关系发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北京的人大政协两会呢，已经进入了第四天。各代表团分组讨论李克强这个国务院总理的工作报告。那么呢，我们下面就为您带进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的连线，来了解相关的情况。叶冰你好。
你好，陆阳。
好，就是中共为他的这个最高的领导人习近平长期的执政而提出的这个修宪改制正在进入倒计时。那么今天北京的两会有哪些重要的活动？那么现在呢，两会会场内外的总体气氛是怎么样的？据你的观察，叶冰。
好的，那么昨天呢，中国总理李克强在人大开幕会上做了政府工作报告。那么从昨天下午开始一直到今天呢，各地代表团都在开会审议这个政府工作报告，有望在将来长期掌权的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内蒙古代表团参加审议，李克强呢在广西团，王沪宁呢参加了港澳团，还有这个韩正呢在广西团。那么至于中共高层出于什么原因被安排在异地当选，其中又是怎样操作的呢？外界看来还不得要领。那么李克强的政府工作报告呢，这次是一反常态，没有提到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这句这个例行的这个套话。那么官媒呢对此也没有报道。王沪宁呢在这个出席港澳团的审议中呢称，对港澳对这个港独零容忍，要严厉打击。那么王沪宁呢作为中共的首席智囊，向来是扮演幕后的角色，而王沪宁担任修宪小组的副组长，对香港问题提出要求，就从幕后走向了台前。那么另外呢，央视的新闻联播给了习近平总书记的夫人彭丽媛一个特写的镜头，就是在这个官方报道这个两会的活动的时候，彭丽媛大家知道以前曾经是政协委员，但是2013年呢，就因为这个习近平是中共的这个领导人以后呢，就退出了这个或者辞去了政协委员的这个职位。那么从官方的报道来看呢，目前啊，所有的代表的发言呢，几乎都是一片歌功颂德之声啊，言必称习近平，完全听不到任何的不同意见，更别说是批评言论了。
嗯，
俨然大有这个大数特数领袖或者是其思想绝对权威的趋势。那么对于李克强的政府工作报告呢，也是完全的赞同，没有异议。陆阳。
嗯，好，您刚才提到了这个人大现在是进入这个还有政协进入这个分组讨论阶段。那么你们在分组讨论的这个讨论会的现场有什么观察？另外呢，有哪些主要的看点，请介绍一下，叶冰。
嗯，那么今天上午呢是中国发改委的一次人大记者会啊。那么在会上呢，凤凰卫视的记者提问说，一些外资企业抱怨中国投资环境发生了变化，不如从前。那么他问中国政府会采取哪些措施来吸引外资？那么发改委副主任宁吉喆就回答说，要大幅度的放宽市场准入，2018年呢要进一步修订外商投资负面清单，还要大力推动投资的便利化，简化外商投资手续，简化审批程序，保护外资合法权益等等。那么过去两年呢，我们看到呢，中国面临着外资撤离潮，比如说微软、诺基亚、麦当劳还有百胜等企业纷纷的宣布分拆和出售中国的事业，也就是他们在中国的这些这个资产呢、或者是投资啊，要撤出当地的市场。造成这一局面的主要原因呢，是除了中国劳动力成本上涨以外呢，政治环境和法治环境也是重要原因，不容忽视。
嗯，
那么中国政府呢，对于这个翻墙软件 VPN 的这个管控呢，大幅度的提高了外资企业在华运营的成本和经营难度，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了。
嗯，
那么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的这个实施呢，要求境内在中国境内活动的境外非政府组织要到当地的公安机关去备案。这也是一种加强这个对外国组织的这个管控啊，也就造成了这个他们的不便啊。那么在今天的记者会上呢，有官员承认，中国和英国的 这个之间的这个雄安金融项目这个正在进行在谈判啊。那么说双方呢都有意向，相信雄安新区呢跟英国方面会有对接。那么在下午呢，这个在重庆团的这个分组讨论会上呢，外媒我们发现呢是去了不少，可是呢主持人一如既往，他所点的这个提问的记者呢，清一色的都是中国官媒记者，唯一一个境外媒体还是被称为港版人民日报的香港大公报。那么大家知道，这个香港大公报呢跟香港凤凰卫视一样，都是跟北京大外宣关系相当密切啊。那么今天下午呢，美国之音记者参加了重庆代表团的这个开放会议啊，所谓开放会议就是对媒体开放啊。这次会议呢并没有按惯例安排在人民大会堂的这个重庆厅，而是放在了内蒙古大厦的会议室啊。作为代表驻地的这个内蒙古大厦戒备森严，只能凭证件出入啊，而且外面还拦了铁丝网啊。那么由于重庆过去两位领导人呢，薄熙来、孙政才先后的落马了，大家也知道。那么属于习近平之江新军的重庆市委书记陈敏尔呢，19大后已经进入了政治局。那么今天呢，在重庆代表团开放会议中呢，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外媒呢是相当的关注。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呢，也是这个安排在重庆代表团的之列啊。但是呢，我们在开放会议中并没有看到他的身影。代表们在发言中呢是多次强调习核心、习近平思想，表示完全赞同李克强的政府工作报告等等。那么代表们在发言中呢反复使用了克强总理、敏尔书记这样的称呼。下面我们一起来听当时的情况。
昨天克强总理的这个政府工作报告，我个人认为非常的有底气、有胆气、有正气、接地气，体现了新时代的新特点、新要求、新气象，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副市长
驾驭复杂局面、应对风险挑战的高超能力。
那么代表们在审议中呢还提到了重庆的两江新区，陈敏尔呢，重庆书记陈敏尔对于渝新欧铁路，也就是重庆经新疆通往欧洲的铁路呢是津津乐道，而两江新区和渝新欧铁路呢都是薄熙来的重要政绩或者是遗产，也被称为新丝绸之路啊。那么这跟呢习近平所提出的这个一带一路呢有很大的相似度啊。那么陈敏尔呢在这次会议呢强调要肃清国王余毒、孙政才的恶劣影响，那么显得呢就非常的讽刺了。下面我们一起来听陈敏尔上
孙政才他们两人的腐败问题是方方面面，而其中共同的最突出的是政治上的，所以在这个党的18大前、19大前查处他们两人的案件，非常的英明，也十分的及时，可以说为我们党消除了政治隐患，也为重庆消除了政治生态的一个污染源。
那么，日前啊，我们看到中国山东公民牟传衡等人呢，发表了公开信，呼吁人大代表要停止歌功颂德，说要敢于说不，坚决把权力关进笼子里。陆阳，
好，那我们就感谢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为我们做的连线报道。叶冰，再见。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昨天呢来到白宫，跟川普总统会晤，而川普总统表示呢可能参加在耶路撒冷举行的美国使馆的开幕仪式。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这样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今天来到白宫，而在去年的12月6号星期三呢，川普总统在白宫的这个外交迎宾厅里头宣布了说美国正式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并且宣布了将把美国的大使馆从特拉维夫搬到耶路撒冷。那么这个搬迁日期呢，将会定在5月14号，也就是以色列的独立纪念日。那么内塔尼亚胡今天来到白宫呢，就非常高兴的说他代表以色列的人民来感谢川普总统。我们来看一下内塔尼亚胡总理今天怎么说。
This is the first time we meet in Washington.
这是总统先生，你宣布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之后，我们第一次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见面。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声明。接着是你大胆的决定，将美国大使馆搬到耶路撒冷。日期就在即将到来的以色列独立纪念日。
是的，内塔尼亚胡接着也说呢，他说现在该区域最大的问题呢还是伊朗问题。他说呢，伊朗对美国以及全世界都造成了很大的威胁。那不过呢，也因为伊朗带来的威胁呢，使得这个以色列与周遭的阿拉伯国家关系变得更加紧密了，而且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这么亲切过。那么他也感谢川普总统在伊朗问题上所做的努力，并且希望呢川普总统能够领导各国来解决伊朗的核问题。那么关于说是否本人会亲自出席这个美国大使馆从特拉维夫搬到耶路撒冷的这个开幕式呢，川普总统表示说有可能。我们来看一下川普总统的说法。
他们已经开始建造，我可能会去，我们正在谈，我可能会去，可能会去，我们正在观察。这个大使馆将会盖得很快，并不是很多人都能像我们一样盖得这么快。我们将会盖得又快又省钱。上星期他们放了一文件在我桌上，要申请10亿美元。我说10亿美元要干嘛？我们是要盖大使馆业。我说我们不要花到10亿美元，我们实际上只花25万美元。你去看看，虽然是暂时的，但是会不错。
是的，那么今天在这个白宫的新闻简报会上呢，白宫发言人桑德斯也被问到说，请问一下25万美元是有什么办法能够靠这么一笔钱就来重新搬迁美国的大使馆，那是否足够，这个经费是否足够。那么对此桑德斯表示说，川普总统的说法只是一个比喻，比喻是说呢，他能够用很省钱的方式很快的把这个大使馆给盖起来。那么今天早上川普总统也同时提到说呢，他说这个是多年来这个巴勒斯坦与以色列之间的互相的对立以及仇恨导致的这样的区域的这个紧张情势。那我们知道去年川普总统宣布以色列这个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之后呢，巴勒斯坦当局非常的生气，并且呢也不让这个副总统彭斯来进行访问之旅。那么川普总统在对此呢只是表示，他说他反而是觉得说他这样子的做法反而是可以带来和平。他认为说呢，现在巴勒斯坦很想要回到谈判桌上来。不过在面对记者问到说呢，巴勒斯坦看起来是非常的愤怒，好像不想要回来谈判。那川普总统则是回答说，如果他们不想回来的话，那就不会有和平。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总统川普在昨天再度强硬地表达了他的立场，他认为友邦敌国都占美国的便宜，而最大的问题是中国。接下来继续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我们知道呢，川普总统今天早上又在推特上发出推文了。那么在这个推文当中呢，他是批评了美国自己的友邦，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呢，几乎所有的贸易协定我们都处在失败的那一方，我们的朋友和敌人占美国朋友便宜好多年，我们的钢铁和铝财产已经死了，对不起，是时候改变了，让美国再度伟大。我们与墨西哥还有加拿大都有大量的贸易赤字，而正在重新协商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是个对美国很糟糕的协定，大量的公司以及工作搬迁，只有新签署并且公平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才能够取消钢铁以及铝材的关税。同时加拿大必须要对我们的农民更好，限制很多，而墨西哥必须要做更多的事来阻止毒品涌入美国，他们还没有完成必须要做的事情，有数百万的人上瘾并且步向死亡。那么川普总统之后呢，又在推特上发文说呢，为了保护我们的国家，我们必须要保护美国钢铁，美国优先。那我们知道 呢，这是川普总统他在上个星期就宣布的，就是关于说要在这个钢铁以及铝材上征收这个25%跟10%的关税，并且将是一视同仁对世界各国，不管是美国自己的友邦，或者是这个所谓他所认为的敌国。那么今天早上呢，川普总统在白宫与这个以色列总理见面的时候呢，又再度的重申他的这样的看法。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早上川普总统怎么说。
大家要知道，在贸易上，几乎世界上每个国家都在宰我们，不管是朋友还是敌人，每个国家都在宰我们。中国、俄罗斯，即便是我们认为不错的欧盟，我们不能在那里做生意，他们不允许。他们有比关税还有坏得多的贸易壁垒。
Trade barriers that are worse than tariffs.
是的，那我们知道呢，今天有很多的共和党人已经提出了反对的意见，包括像上星期呢，共和党籍的威斯康星州州长沃克已经表示反对川普总统这样的做法。那么今天呢，这个共和党籍的这个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的办公室也发出了声明，他说呢，这个刚通过的这个税改方案对于美国的刺激经济也非常的有好处，他不希望川普总统做这个所谓提高关税的事情，反会来伤害到当时因为税改方案而带来的好处。那么对此呢，今天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则是表示说呢，白宫与这个议长办公室的合作关系一向良好，但是并不代表在所有的意见上都必须要一致相同。那么在川普总统今天早上同时也提到了，他说每年这个美国的这个贸易的逆差呢，与美国有800亿美元之多。那么他今天又特别强调说，在所有的贸易逆差当中，贸易赤字当中，最严重的问题就是中国。我们来看一下川普总统今天早上怎么说。
我们每年在贸易上吃亏8000亿美元，这不会再发生了，我们会拿回来的。当然最大的问题是中国，我们亏了5000亿美元。之前的总统怎么能够允许这种事情发生，实在是丢脸，但是我们会处理好的。
Is disgraceful, but we're going to take care of it.
是的，那么今天早上在这个白宫的新闻简报会上呢，也有记者问到，就是说川普总统在他的推文当中提到了，如果说这个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能够重新谈判的话，他愿意考虑取消对加拿大或者墨西哥的这个钢材还有铝材的这个关税限制，那么是否也会对中国采取相同的考量。那么对此呢，桑德斯只有简单地表示说对于中国的贸易呢，最终目标是希望能够达到公平以及互惠的原则。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中国特使刘鹤结束了访美的行程，这位习近平的主要经济顾问在美国会见了一些美国的高官，主要谈了两国之间的经贸关系，但是没有见到川普总统。而去年习近平也派特使宋涛到朝鲜，希望解决更重要的问题，但是这位中联部长也没有能够见到金正恩。为什么美国和朝鲜的领导人都不买习近平的面子？那么在接下来的这个媒体观察节目当中，美国之音记者海涛带您了解外交或者是一般的礼节问题。
这个问题实际很值得关注。这个我们知道刘鹤呢，他现在中国正在开两会，刘鹤在两会之后可能就要出任，以政治局委员的身份出任这个副总理兼中国人民银行的行长，对吧？
有可能，
有可能。
对，
所以像这样一位重要人物，又是习近平的特使，怎么就没能见到川普总统？一般来说，川普总统是不会不见习近平特使的。
对对对，这个以往的这个惯例呢，就是只要是习近平派来的这个，我们把他称为是特使的官员。比方说杨洁篪，他去年就来了两次啊，今年还来了一次，就在2月初他还来了一次。杨洁篪呢是政治局委员了，当然是，但是去年的时候杨洁篪也不是政治局委员。那么刘鹤也是和杨洁篪一样，在中共19大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的。那么杨洁篪来了3次，川普都见，为什么刘鹤来了一次，而这个川普总统却没有见他？这里都非常这个值得这个大家这个去看看这个问题。那么刘鹤先生他在美国待了大概5-6天啊，从17号 从二月二十七号一直待到了3月3号，在这么5-6天当中呢，见了一些美国的这个大公司的大机构的主管了，很最重要，他见到了美国的贸易代表、美国的财长，还有美国的就是国家的经济委员会的负责人、主席，这三个重要的人物。但是再往上呢，没有了，到川普这里就停止了。这个在川普总统上台以来呢，或者是川普总统几届，就是以前的个任，包括奥巴马了，包括小布什了，老布什了，就是这总统一系列的以来的，就这个现象几乎是没有出现过。
那么无独有偶，这就让我们想起呢，去年好像是11月份吧，去年秋天，
对对对，
嗯，
对，
这个习近平也派一位特使到朝鲜，
对，
中联部部长宋涛，
是，
宋涛他在平壤好像待了几天，
也是待了几天，
但是也没有能够见到这个金正恩，这个现象也很有意思，金正恩的父辈和祖辈也会这么处理这个中朝关系吗？
因为这几年的中朝关系大家也都知道了，双方是渐行渐远了。但是无论如何，金正恩的父亲金正日和他的祖父金日成都绝对不会这样的。有人说，也许是宋涛的级别比较低，他不是政治局委员，他只是一个中央委员。那么这个级别也许是金家的认为他的级别低了点，我不愿意见啊。实际上这个是不成其为理由的，为什么呢？就是说，如果是习近平中国政府派出的特使，不管什么级别高了低了，以往的惯例，只要你到了这个朝鲜，一定能见到金家的领导人，不管金日成也好，金正恩也好，金正日也好，这是一定的惯例。那么为什么这次宋涛就是他一个中联部部长的这个身份，这个部长虽然说是这个不是那么特别重要，没有达到政治局委员的身份，但是中联部部长对朝鲜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因为中联部就是联络共产党国家，传统以来就是联络罗马尼亚、什么朝鲜、什么越南，就这些共产党国家这么专门部。如果中联部部长到美国，而且就在之前，不是中联部部长到朝鲜，就在这之前，川普总统刚到了这个北京，和这个习近平讨论了很多朝核问题。那么宋涛的意思就是要去朝鲜见金正恩，把这些川普和习近平的谈话就给他转告给金正恩。在这么重要的一个前提之下，金正恩却没有给中国这个脸面，没有给中国面子，等于是打了中方领导人的这个脸。那么这里头也非常值得大家来关注啊。
是的，那么我们从刘鹤和这个宋涛这两次分别在美国和朝鲜这个经历和遭遇，我们是不是能看出什么蛛丝马迹？比如说，到底是习近平对美对朝的这个政策呢出了问题，还是问题出在美国和朝鲜方面呢？你觉得？
从这两方来看呢，就是说这三方关系呢，中美朝这三方关系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系。由于朝核问题呢，这三个关系这个搅在一起，成了一种非常复杂而又敏感的一种关系。那么习近平在这两次特使这个吃到闭门羹的这个情况下呢，现在来看呢，就是说美国也好，朝鲜也好，对中国方面是采取一种非常有戒心的一种，而且这是双方都是在一种渐行渐远，朝鲜也是渐行渐远，美国在川普总统领导下也是在政策就是贸易方面也开始渐行渐远。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出现这种情况并不意外，但是值得中国政府、中国这个当局方面好好考虑考虑。那这两个朝鲜和美国是两个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但是为什么在这两个不同意识国家面前呢，你的总统、你的这个主席、最高领导人的特使却分别都连对方的这个最高领导人也都没有见到，这是一个非常值得中国方面去思考的一个问题。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诡异这个词儿经常被滥用，但是对中国问题的观察人士来说，习近平治下的当今中国和中国的政治的确是很诡异。他们观察到的究竟是怎样的一种诡异呢？那么下面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2月25日，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喉舌新华社突然发布消息称，中共中央向中共操控的中国名义上的最高立法机构和权力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建议修改宪法，取消国家主席和副主席最多只能连续任2届10年的规定，以便习近平及其副手可以在国家主席、副主席的位置上终身执政。 这一消息的发布立即在中国国内外引起轩然大波。众多的批评者指出，中共党魁习近平正在走给中国人民也给习近平一家带来连续的大灾难的毛泽东的老路，抨击习近平一心一意模仿毛泽东，恢复毛泽东死后被中共废除的领导人终身制，甚至堪比100多年前在推翻满清王朝的辛亥革命之后袁世凯再度恢复帝制。令中国国内外观察家感到诡异的是，在新华社发表上述今天新闻之前，中共第19届二中全会发表的公报并没有提到修宪的问题。一些观察家们表示，新华社所发表的所谓中共向全国人大建议修宪的消息，很可能是掌控新华社的习近平假借中共中央的名义为自己谋私利。眼下观察家们又看到一系列诡异的发展，习近平掌控的中国舆论管制网络舆论管制当局对网民有关终身制和恢复帝制的议论实行无所不用其极的封杀，习近平掌控的中共宣传部门勒令中国的电视、广播、报纸等媒体不要报道或评论修宪取消国家主席、副主席任期限制的问题。在来自各方的强烈质疑声中，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称，修宪并不是要恢复最高领导人职务终身制，但《人民日报》既然是不恢复终身制，为什么要取消限制终身制的宪法规定？与此同时，中共举行第19届三中全会并发表公报，对修宪建议一事只字不提。今年的全国人大会议发言人星期天3月4日举行记者会，在被记者问到外界议论纷纷的中国领导人向终身制倒退的问题时，该发言人回避作出回答。最让观察家们感到诡异的是，面对来自中国国内外对恢复终身制的强烈质疑、批评、抨击、谴责、诅咒，即将受益的习近平对此不承认、不解释、不评论、不理会，观察家们对他的做法意见不一。有观察家认为，这显示了习近平的胆怯。这些观察家们就此提出的论据是，在今年春节之前，中国官方媒体中央电视台放风说，要在今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播出历代皇帝在泰山祭天的封禅大典。但是，中央电视台在受到各方的嘲弄和诅咒之后，封禅大典最终没有出现在今年的春晚上。而这种本来是拉开架势显示习近平帝王之尊的节目被如此拿下，这种重大决策很可能是习近平或其宣传班子害怕公众的强烈反对而不得不后退。与此同时，也有另一派观察家认为，面对恢复终身制导致的各方谴责，习近平保持沉默并不是因为他胆怯，而是他主意已定，不管外界说什么，他就是要做他想做的事。习近平上台以来，一步一步地将各种权力收揽在自己的手中，都是用这种闷声揽大权的做法达到目的的。在观察家们各持己见之际，来自中国的消息显示，目前似乎是认为习近平一意孤行的观察家更有道理。英国的电讯报3月5日发表该报记者从北京发出的报道，标题是中国当局敦促人大代表支持取消对习近平国家主席任期限制。报道说，中共提出的修宪建议导致一些人担心中国正在重返毛泽东式的个人独裁，但是中国总理李克强敦促3000多名全国人大代表要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的核心地位，维护党中央的权威，维护党中央领导的集中统一。那些人大代表得到修宪建议的解释说，那些建议是根据官员们和全国的一致拥护、一致支持拟定的。有关的解释说， 中国政府很多部门和公众一致要求修改宪法。这些宪法解释在全国人大这个中共的橡皮图章今年开会的时候分发给了人大代表。英国电讯报的报道说，很多观察家说，左倾的政府官员和贫穷的农村地区的中国人可能赞同让习近平无限期担任最高领导，但是中国的新兴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则担心中国正在倒拨时钟，后退40年，从毛泽东1976年死后的改革后退。在另外一方面，英国卫报3月5日发表该报记者从北京发出的报道，标题是中国人被命令要在语言和行动上追随领袖习近平。卫报报道的副标题是在国家主席终身制计划即将被审议之际，中国总理李克强告诉中国被操控的最高权力机构和立法机构要听从命令。日本极为关注邻国中国的政治风云变幻，由于中国汉字的渊源，日本有关中国问题的报道，文字报道更是有神来之笔。例如日本主要报纸朝日新闻旗下的周刊 Area 一篇报道，标题是中国全国人大开幕，习近平终于成为始皇帝。这篇报道实际上是对日本读者进行中国政治科普。这篇报道说，中国第13届全国人大会议3月5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中国终于向习近平万年政权的方向前进。按照现在的规定，习近平国家主席的第二届任期在2023年结束。在这次人大会议期间，将通过以废除国家主席任期限制为主的宪法修正案。朝日新闻的旗下的周刊 Area 报道继续说，通过宪法修正案现在看来没有问题。假如是这样，习近平国家主席只要是想继续任职，就可以无限期任职，君临万众，进一步集中权力。报道说，中国有毛泽东时代的痛苦经验，毛泽东把持住权力不放，发动文化大革命之类的运动，使中国陷入大混乱。出于对毛泽东时代的反省，中国后来规定了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实行由中共最高领导机构中央政治局为中心的中央集体领导。假如实行一人大权独揽，难免令人想起毛泽东，想起返回黑暗的时代。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许多人贴出倒车的视频，据信这些视频是讽刺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共的倒退行为。尽管习近平当局眼下力图以尽可能不引人注意的方式完成修改宪法的操作，让习近平得以成为日本媒体所说的始皇帝，但是世界媒体在报道今年的中国人大会议时，普遍把习近平即将成为万年领导人作为报道重点。法国主要报纸《世界报》3月5日发自北京的报道，标题是习近平的终身任期在中国引起不安，副标题是中国人大将修改宪法，让国家主席可以在两届任期之后继续在位。报道说，中国的修宪建议意味着中共现任的总书记习近平将不出意料的再度被确认为国家主席，任期五年，然后还可以无限期的要求新的任期。这一建议在中国社会各阶层引起明显的不安。法国《世界报》的报道说，这一建议在中国和海内外引起反弹，导致中国人大发言人在星期天，也就是在3月4日人大会议开幕之前做出一番说明。发言人张业遂说，修宪的目的是使中国国家主席的任期跟中共中央总书记和中央军委主席的任期一致，两者的任期都没有限制，现在习近平就是总书记和中央军委。张业遂说，这种调整有利于维护以习近平为领导核心的党中央的权威。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中国星期一表示，2018年中国国防预算将增长8.1%。中国的军费增长引起了日本等邻国的担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据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星期一报道，2018年中国国防支出将增加8.1%，达到1.1万亿元人民币，与去年相比增加了1.1个百分点。有分析指出，中国此举可能是对川普政府增加国防支出做出的回应。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中国第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当中继续强调强军的重要性。他说，面对国家安全环境的深刻变化，我们要以党在新时期的强军目标为引领，牢固确立习近平强军思想在国防和军队建设当中的指导地位，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的强军之路，全面推进练兵备战的工作，坚决有力地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中国人大新闻发言人张业绥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增加的投入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为了弥补过去投入的不足，主要用于更新武器装备，改善军人的生活待遇和基层部队的训练生活条件。他还特别强调说，中国的发展不会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虽然中国强调自己的强军之路不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但是分析人士指出，因为中国近年来军力的增长以及在南中国海等地区的咄咄逼人的做法，亚洲的军备竞赛已经开始。美国智库兰德公司国际与防卫资深分析员何天木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There is already an arms race underway because of China's assertive policies and the ongoing flashpoint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亚洲的军备竞赛已经开始了，因为中国的咄咄逼人的政策，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的一些敏感地方，以及持续不断的台湾问题，亚洲地区有很多的不安，这些都迫使亚洲国家不得不购买新武器系统并且扩军。
台湾、日本、越南以及美国等都强调，因为中国的军力增加，自己的安全环境受到影响，这些国家和地区都增加了自己的军费开支。一月份，川普政府公布新的国防战略，把中国和俄罗斯当成美国安全的最大威胁。在川普政府2019年的预算当中，美国国防开支的目标提高到7160亿美元，比2018年增加了 7%。何天木还解释说，虽然中国的军费开支与美国相比只有1/4，但是考虑到美国是个全球力量，美国的军力是分散的，而中国的军力只集中在亚洲地区，因此中国在亚洲的力量很可怕。
Keep in mind that the U.S. military's responsibilities are，
即便是美国的国防开支比中国的大得多，美国能抽出来应对亚洲紧急状况的军力只占这个数字的很小部分。一旦台湾或是东中国海出现冲突，中国能够将自己所有的军力投入进来，因此是更可怕的力量。
在全球排名第二，而且通过强军，中国已经成为现代史上舰船生产最大和最快的国家。从舰船的数量上来看，中国已经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海军、海岸警卫队，还有海事民兵。中国也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常规导弹和巡航导弹部队。面对新的军事预算增长，星期一，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在被问到如何看待中国增长的军费时，他说，日本将敦促中国进一步透明化自己的国防政策。日本福井县立大学国际关系教授岛田洋一在接受香港南华早报采访时说，中国军队的开支不仅在增加，中国军队的质量也在提高，但是中国的现行体制更令人担忧。他说，在中国此届人大会议召开之前，中国共产党建议人大取消对中国最高领导人的任期限制，为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担任终身主席铺平了道路。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在斯大林去世65周年之际，俄罗斯共产党和其他的左翼政治势力组织了纪念活动。与此同时，许多媒体和政治分析人士也在讨论反思，为什么被称为血腥暴君的斯大林在死去这么长时间之后，这位前苏联的独裁者在俄罗斯的社会部分人当中日益受到欢迎。那么下面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3月5日是前苏联独裁者斯大林去世65周年， 俄共领袖久加诺夫率领大约1000名支持者打着红旗，手举斯大林像，星期一前往莫斯科红场克里姆林宫墙外列宁墓后的斯大林墓献了花圈。斯大林的支持者们说，普京统治之下，今天俄罗斯经济低迷，社会充满不公和腐败，财富都被寡头们所控制，这些现象在斯大林时代都不会出现。久加诺夫称赞斯大林领导苏联打赢了二次大战，他还赞扬斯大林在苏联教育、科技、经济以及领导苏联实现工业化方面的贡献。正在进行的俄罗斯大选活动中，有3名俄罗斯总统候选人公开支持和称赞斯大林，这其中包括了代表俄共参加竞选的候选人亿万富翁和莫斯科郊外列宁农庄主席格鲁基宁。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刚刚宣布，格鲁基宁在瑞士的银行中不但拥有10多个账号，同时也在那里储藏着许多黄金。在这次大选活动中，普京不但不参加竞选辩论，在评价斯大林问题上回避表态，仅有2名总统候选人，包括亲西方的民主派政党亚布鲁集团领袖亚夫林斯基以及电视节目主持人索布恰克公开批评斯大林。索布恰克说，应该把克里姆林宫墙外的斯大林墓移走，同时应该立法像一些东欧国家清算共产主义那样禁止歌颂罪犯斯大林。俄罗斯的历史教科书目前仍对斯大林持否定态度，波罗的海三国、摩尔多瓦、乌克兰等国把斯大林与希特勒等同。在斯大林的家乡格鲁吉亚以及前苏联地区的乌兹别克斯坦和阿塞拜疆等国，历史教科书同样特别强调上个世纪30年代斯大林的大清洗和政治迫害对当地社会所造成的巨大损失和创伤。但最近几年，斯大林在一些俄罗斯人中日益受到欢迎。自从前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上个世纪50年代批判斯大林后，苏联境内的斯大林塑像当时已全部被推倒，但今天俄罗斯的一些地方又重新树立了不少斯大林的塑像，当地的州长、地方安全机构的领导人甚至参加了一些斯大林塑像的揭幕仪式，反映了今天普京统治之下俄罗斯政治气候的改变。去年夏季，俄罗斯的一份民调显示，多达62%的被访问者不反对重新为斯大林树立塑像和纪念碑，其中苏联解体后出生，在普京执政后成长起来的18岁到24岁的新一代年轻人中，持这一观点的人数更高达77%。许多分析评论认为，普京执政后的社会气氛公开怀念苏联，斯大林所犯下的罪行已经不像过去那样被大量的报道和揭露。与上一代人相比，俄罗斯年轻一代人对斯大林时代的政治迫害和大饥荒历史都已经较少了解。新报在斯大林去世65周年之际所发表的分析报道说，与德国二战之后曾经有过纽伦堡审判以及清算纳粹法西斯主义相比，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从未清算过共产主义。涉及斯大林和苏共犯罪行为的许多历史档案迄今仍未对外公开，民众不知道历史真相。此外，俄罗斯现在随处都能看到列宁的塑像，其实布尔什维克执政后就立刻开始了红色恐怖。在对本国人民的犯罪和从事政治迫害方面，列宁并不逊色斯大林，因此斯大林现在受欢迎并不让人奇怪。公报认为，在斯大林去世65年后，铁腕统治在俄罗斯仍然很有市场。俄罗斯社会中的相当一部分人认为，为了达到某个所谓的伟大的目标，即使造成1000万人丧生的大规模政治迫害也值得和在所不惜。许多人把暴政和迫害当成了治国工具，并为此解释和开脱，这已经成为一种不合理的理念。时事评论人士拉钦斯基说，俄罗斯社会中围绕斯大林存在着大量的神话，当局觉得这样对他们的执政非常有利。拉钦斯基说，围绕斯大林的许多神话，包括斯大林创建了超级强国，当时没有腐败等等，这种神话从头到尾，从各种历史细节来看，全都是谎言。 一些人就是愿意生活在这些神话和谎言之中。评论人士说，实际上很少有国家像苏联那样为了完成工业化和赢得战争，经历了大清洗、政治迫害以及大饥荒，付出了那样沉重的代价。不少俄罗斯媒体报道65年前斯大林去世时的社会气氛时说，当时许多人都感到恐惧和不知所措，不少人痛哭。由于向斯大林遗体告别的人太多，莫斯科多个地方曾出现踩踏事件，造成数百人死亡。但同样更有不少人庆幸暴君最终离世。俄罗斯知名媒体人明金说，他的一名祖父曾是当时苏联中央统计局的副局长，由于斯大林不满意1937年苏联人口普查结果中人口出现下降，中央统计局的领导层全部都遭受清洗迫害，他的那名祖父被发配到远东的一个集中营中，后来不知道下落。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得主弗朗西斯·麦克道曼荣获的金像奖，金像得而复失，然而很快又失而复得。一个名叫特里·布莱恩特的男子因涉嫌试图在奥斯卡典礼之后的好莱坞舞会上盗取麦克多曼的奥斯卡小金人而被捕，保释金$20,000。布莱恩特发布了自己挥舞奥斯卡金像的视频，亲吻这座小金人，向旁观者征求祝贺，还在离开晚会之前喊道，这归我了。获奖者麦克道曼流下眼泪，为失去金像而悲哀。一名警觉的摄影师感到布莱恩特并没有得奖，于是就走向他，没有费力就拿回了奥斯卡小金人，并将布莱恩特交给警方。麦克多曼和奥斯卡金像在小别之后重逢了。目前还不清楚布莱恩特是如何染指麦克多曼小金像的，也不知道他是如何获得人们梦寐以求的那场舞会入场券的。麦克道曼在影片《三块广告牌》当中呢，饰演了母亲这一个角色，从而获奖。这是他的第二个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一项新的世界毒品报告显示，从墨西哥进口到美国的海洛因和芬太尼的数量正在上升。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布朗的报道。
国际麻醉品管制局主席在墨西哥表示，全球的毒品使用量有显著增长。他还特别提到南美种植和非法输出输入违禁药品的问题。
报告显示，南美许多国家都和墨西哥一样收获罂粟，他们被运送到美国的数量显著增长。芬太尼的前体化学品也被探测到进入了美国，造成的结果就是这些药品的合成物正在被非法出口。
墨西哥正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打击毒品走私。去年墨西哥各地记录在案的谋杀事件超过25,000起，同时贩毒团伙不断分裂，变成更小更暴力的团伙。美国之音记者布朗报道。
Hey Jessica, Fred, 我就要去美国留学了，想学点地道的美语，该找谁呢？
上美国之音英语教学网站 www.goenglish.me
www.goenglish.u?
No, .me.
That's what I said, you.
You're not listening. 你听好了。不是 you, 是 me. M-E. Me, me, me.
It's always about you. You're so spoiled.
哎呀，你们俩别吵了。快点告诉我这个网站到底叫什么。我现在就上。
www.goenglish.me.
See, it's always.
Oh, cut it out!
www.goenglish.me.
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节目由齐志峰编辑，玉华导播，我是卢阳。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接下来是新闻时间。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表示，美国不会改变立场，将对进口钢铁产品征收 25% 的关税，对铝制品征收 10% 的关税。在白宫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面之前，川普总统暗示，如果新的公平的北美自贸协定能够达成，这次征收关税将不包括墨西哥和加拿大。美加墨三国正在修改北美自贸协定，最新一轮的谈判即将在墨西哥城结束。韩国总统办公室在一份声明中说，如果金正恩政权的安全能够得以确保，朝鲜方面将对去核化持开放态度。文在寅办公室在一份声明中说，朝鲜已经明确表示了朝鲜半岛去核化的意图，朝鲜方面已经说明，如果没有军事威胁，并且朝鲜政权的安全也得以确保，那就没有理由持有核武器。这份声明还透露，韩朝两国领导人四月底将在边境地区举行的峰会上进行会面，朝鲜也准备好与美国就关系正常化展开坦诚的交流。此外，朝鲜已经同意在会谈进行期间暂停核武器与导弹试射，并且承诺避免对韩国使用核武器或者是常规武器。韩国总统文在寅星期二对改善韩朝关系可以促进朝鲜与美国的去核化会谈表达了乐观的态度。那么韩国特使、国家安全办公室负责人郑义荣星期一在平壤跟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会面是一场更大范围的外交进程的开端。在跟这个文在寅会面之后，郑义荣将前往华盛顿向美国官员通报有关的情况。对于日本在高中课本当中添加有争议的钓鱼岛属于日本的内容，中国外交部强烈表示反对，要求日本尊重事实。近日，日本教育部计划出台新的学校课程指导，首次强烈的要求小学到高中教育学生，让他们知道钓鱼岛与独岛自古以来就是日本领土的一部分。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国对此已与日本提出严正的交涉，强烈要求日本正视历史和事实。耿爽说，要求日本教育年轻一代正确的历史观，避免对中日关系产生新的阻碍。一份新的报告称，中国向亚欧非洲各地包括港口、铁轨及其他基建项目投入数千亿美元的一带一路计划，可能给较小的国家带来债务危机的风险。位于华盛顿的美国非盈利智库全球发展中心星期天发布的报告称，中国为一带一路项目提供的贷款将显著增加八个国家的债务危机风险，这些国家包括巴基斯坦、黑山共和国和吉布提等。这份报告的题目为从政策角度考察一带一路的债务影响。受影响的国家还包括老挝、马尔代夫、蒙古和塔吉克斯坦。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收听。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